可以吗？子言，抓你了，你提问题，你开始开场白。子言是我们的乖宝宝，
牧师，我还在想着你刚刚说的这些话呢，还没转过神。
子言今年17岁啊，17，
我十八。
没那么大。不要暴大几个月。
问题现在没问题，回应一下牧师今天所讲的。
好，
有时
分
候我
享。
们真的会容易会盯着自己的罪。就会忘记去仰望耶稣，可能我们就一直想如何除罪、除罪，把自己的罪去除完，讨神所喜悦。那这个方向可能就会慢慢的去错误了，所以会越陷越深，越来越软弱。那么今天牧师去讲的时候，就是在任何时候呢，我们要去仰望耶稣。当我们去仰望耶稣的时候啊。可能这个罪自然而然就脱落了，这个也是我这几天去经历的。因为上次跟牧师去分享完以后，因为牧师以前经常告诉我们要见光，要见光，但我总感觉我里面有一个罪，但是这个罪始终就除不掉，不是做了什么，是心思意念中好像有罪一样。当跟牧师去分享完以后，就感觉这个罪就自然而然脱落了。就没有了，也是借着牧师给我们去分享的讲的，我们去仰望的。当我们去给牧师去，当我去给牧师分享完以后，我认为牧师有教会的这个权柄，神已经给了权柄。再大的罪，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要回到耶稣创造我的里面。虽然我能听到那些。谎言，但是耶稣他依然看我是圣洁的，因为耶稣是圣洁的。我可能前段时间我一直感觉好软弱，但是我不想软弱，我又感觉我做不出来，那我怎么办呢？我说神啊，我真的不想软弱，我只想能够去朝着你，但是我没这个力量啊，我祷告也没用啊。那我也就想到了，牧师有这个力量，牧师能够去除去我们。这种忧虑，但是在分享的过程中，神的话语就会，因为牧师问我当初怎么信的主，我就想到那一个弟兄给我传，他说你是罪人吗？因为我从来没有去想过，我没接触过，我说我不是啊，我没做过。他说当你心思一念中想到了或者有那种，就是个罪。诶，那天牧师一提醒我，哦，我的罪都是在心思意念中。生怕自己身上有太多的罪，不圣洁，所以就落入这个罪中。包括今天这个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唯一就是看耶稣。怎么看？读圣经、祷告、灵修、听牧师分享，可能就容易了。所以呢，非常感恩，感谢牧师。所以要经常打一打我们，说一说我们，就会好了。
我们教会有一个 Michael 弟兄，他呢就告诉我说，他平常不乖，平常调皮，平常呢常常软弱。我说那怎么办？那所以，我常常要跑到牧师这来，叫牧师打我一下。我说我觉得你最近都比较乖，我牧师可不可以就干脆跟你提个申请，就不打你了？不是他跟我提申请，是我跟他提个申请，以后牧师不打他了。他就跟我说不行，这样的事情绝对不行。牧师，你要不打我，那我可能就越来越陷入罪孽之中了。所以你一定要常常打我。那我当然这都是玩笑的话，但这里边话也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实实在在是可以心换心的，以心相换，就是这种相爱是在永恒中的爱。就可以坦诚、透明地告诉自己的弟兄姐妹说：“我有软弱，请为我祷告。”这次就很宝贵了。所以子言，你其实是个很乖的一个乖宝宝。那天你跟我谈话的时候， 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因为你说牧师，上帝给了你权柄啦，你要为我祷告，求神赦免我呀，我也我有权柄吗？我说我没有哎，权柄全部是你的，我的唯一的，我这一辈子所服侍的所有的价值，就是把弟兄姐妹带到有权柄的基督面前来，这不就是我服侍的吗？我服侍的就是我没有权柄，基督有权柄，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他。呀，无论我们遭遇怎样的事情，就是回到起初的爱，摸摸自己的心。主啊，我还在你的爱里边吗？主啊，我还 OK 吗？呀，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陷入在一个控告中，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吧？直言陷入一个控告中。但是你刚才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你说。不管撒旦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讲怎样的话，神不是还在那里吗？神没有变呐，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他永不改变。为什么那么害怕呢？不要害怕，我们就靠主得胜吧。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嘛。所以。呀，求神怜悯吧，求神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靠主得胜了。呀，刚才高传道的网络断了，我就在想，我有一点点想笑，方舟你知道，我有点想笑，我说哈哈，哈哈，方舟你终于错一次，你终于出一些状况，因为平常方舟也是最完美的一个人。你知道吧？他没有错的，遇到事情他都是指出别人的错来，他几乎是不错的。这一次他出了一个状况，我心里面有一点点想笑的感觉。后来我就收住笑容，跟神就祷告，我说主啊，你就赦免我这个幸有一点小小的幸灾乐祸的这种小感觉。我的主，你一定掌管的。但是我还是很想笑。我觉得方舟阿姨这次终于错了一次，她平常很少错的。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件美事了，也让方舟知道她也不完美，她也不需要完美，她也有她的缺点，也有她的不足，跟我们常人是一样，她也是人，而不是神。呀，我们都不如她，但是她跟我们距离不是太远。呀，所以我也很安慰啊，觉得一次安慰来了。我说，原来我们要同工之间、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是可以很亲近的，都是人。呀，好，叶
就是
丽，你说吧。啊，方舟，你
说
说。
补充一句，其实我很感恩，因为我知道，因为曹这个讲到的视频是曹杰做的，所以呢，我今天一看到曹杰一进来，我马上就设他做 co-host，就是因为不然的话，我一个人我又拿我的，你看我有2个名字，我还用了我的手机。然后我设我自己做 co-host，其实我就是要预防意外发生。可是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同工能够进来当 co-host 是最好的。后来一看到曹杰进来，我赶快设，把他设做 co-host，然后就我心其实蛮笃定的，因为我们是一个 teamwork，就是很感谢主，就是让我们教会的同工大家就很同心，就是知道说如果有什么情况，其实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所以我心里一点都不着急，不过谢谢牧师，你在告诉我，你刚刚心里想笑我。
你看，那牧师里边有一些诡诈啦，有些小坏坏啊，也都是在里边。所以求神怜悯，求神宽恕了，我们都是罪人。
哦，感
但是
谢
我。
主，可以也说，也可以设他，那可以，那因为对，我们主要是因为是那个播放那个视频的情况，对，那我们这个可以日后再聊一下这个服饰的部分。
好的，我们那个叶丽跟白雪都举了手了，先让叶丽说好不好？叶丽，您请说。
哎，大家好，那个牧师，你刚才在讲到的时候，那讲章中 其实有几个点我也听到了，比如说讲到了平安和管教的一些概念，就说所谓的概念，就是您怎么从怎么看，从这个经文中怎么给它定，然后谈到谨慎是人的人生的态度，敬谦呢是生命的生命的样式。有一句话我不太明白，就是。您在讲章中提到的，就是凡不以信心为生命驱动力的，在神看来，则因淫乱无益。这句话，我觉得就是在您谈到当存敬畏的心而活这一点上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啊，我觉得是不是太重了？
其实不重。我跟你说啊，这个什么是淫乱，你知道吗？因为上帝，请留意我下面这一句话啊，上帝是以一个我们的丈夫的心来对我们的。我们整个神的子民，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作为一个教会来看，我们都是他的妻子，我们是他的配偶，听得懂这个意思吗？这个前提你要知道，这是最大的一个奥秘。顺便也讲讲人生的婚姻啊，婚姻最大的奥秘就是在他日见主面之前，经历一下婚姻的模式、婚姻的样式、婚姻的关系。和婚姻的心情与感觉，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什么是婚姻呢？你想想，婚姻之间、男女之间、夫妻之间，最在乎的就是彼此之间的这份委身、忠心、爱慕和不可恋慕其他的。那一旦这一道关过了，跨过这条界限。那就是淫乱了。你了解婚姻这个关系，你再看基督，再看上帝的心意，看我们。当我们的心去贪爱世界，当我们的心去爱慕偶像，当我们的心对他的爱，哪怕有一丝一毫、一丁一点的偏离的时候，上帝是很嫉妒的，上帝是很难过的。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就如同犯了奸淫罪一样，能听得懂吗？耶利，就是神给我们的关系，你想一想，就是好像是一个恋人的关系，就是个夫妻的关系。我们的心哪怕稍稍偏一点，他都很在乎的。所以他跟我们讲，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讲的就是，我常常在讲道当中讲，我们对神要专一，因为他是我们的唯一，所以我们每时每处要把他当做我们生命的第一，记不记得三个一？我给你们讲过这个道理，对吧？所以当这个道理清楚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晓得其实不重的，我们这些罪人。有意无意，常常都在伤害主人，而自己不知道。我们只要我们的心思意念对世界多一点看一看，可能我们就出状况，可能我们就会在神的眼中看来是犯了奸淫罪了，很伤他的心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因为惧怕律法，我们之所以不愿意犯罪，是因为不忍心伤这位。全心爱我们的主啊，这就是我们不犯罪的原因，而不是因为惧怕，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为在信仰的、在恩典的层面当中，在乎基督对我们的爱，不忍心伤他，他为我们舍命，我们怎忍心去伤害他呢？所以，我们不犯罪的原因在这里，知道吗，丽丽？
好，谢谢牧师。
好，白雪，你刚才是不是举手了？看你，哎，好巧，在不在？白雪在啊。
哦，在呢，在呢。牧师好，家人们好。首先呢，非常感谢牧师今天的分享。 我今天有两个问题，但是就是由于时间的原因，我就先问一个吧。就是昨天晚上那个，牧师在给我们门徒训的时候分享的这个饶恕，因为国内时间比较晚嘛，所以就一直没有问。但是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想就是在这个主日来问，就是那个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说爱人不虚假，善要亲近，恶要恶。同时，在诗篇中，我们也看到神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等等，都是让我们要远离恶的，恶是要恶的。那么就是说，就是我们在饶恕的时候，就是饶恕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饶恕是也是有一定的界限，或者是说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底线，或者说我们饶恕也跟爱一样，就是说我们爱恶人，但是我们不爱他的恶，就是对于从而就是这些问题，我们来如何正确的来认知？谢谢。
你已经讲得很好了，白雪。你说的对的，就是我们恨恶罪，爱罪人。我们恨恶罪恶，但是我们对这些所谓恶人，仍然还是在我们的情况中来看呢，还是要尽可能给他的机会。但是我们爱罪人，也包括了，包括了，比如说从群体的观念上，教会要给他执行纪律，教会可能甚至把他赶出教会，教会可能也要宣布教会弟兄姐妹不要跟这个人说话，让他经历一个远离基督与基督的身体分离的痛苦，目的是要让他感到基督的身体、基督的爱的宝贵，以至于他愿意回头。所以这个道理大家知道，但是这个其实是包括了我们对这个罪人、恶人的一个远离。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人伤害你，他跟你说了一句脏话，你就告诉他：“弟兄姐妹，你说的这一句脏话不符合信徒的体统，或者他没信主的，你也可以跟他们讲，先生，女士、小姐，或者是某某人、太太、先生呀，某某人，你刚才说那句羞辱我的话，对我来讲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你愿意用道歉的方法来对我表达你的歉意，我会考虑原谅你的。”这种人际关系的对话，其实应该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有些人就选择，哎呀，对不起，我刚才真是鲁莽了，跟你说了一句伤害你的话，我实在不是有心，请您原谅我。那这个所谓的行弟兄之礼，做君子之道，对吧？这是应该的。那如果说他给你道了歉了，你也应该诚实无伪的在神和在人的面前宣告你的决定，可能你会说：“OK，我原谅你了。”那人际关系常常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你是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国度、正常的气氛、正常的人际关系当中，但有些环境不具备这个环境，整个社会可能处在一个戾气很重的这种光景当中，随便一句话不合适就大打出手。呀，前两天唐三不好像发生一些事情，也是这样，就是一句话，那女的也不太客气，说你有病啊你，也不好听，好像打起架来的时候也抡起酒瓶子也有动手，但是你不能够把人给拖到巷子里边去强暴啊，你不能把人脖子给割下来，不能把人从2楼丢下来，这个戾气是很重的，这种情况除外，属于比较特别的情况。但是，一般的情况，人与人之间都应该有一个礼貌的关系，以诚相对的这种关联是有可能的呀。那都会有一个请求原谅，然后你就原谅他或者不原谅他的这种可能性。那假如有一个人真是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他就是不给你道歉，那怎么办呢？ 那你当然跟他关系就破裂了，你就没有办法跟他说啊，没有关系，你羞辱我，我不计较，你骂我爹娘，我也无所谓。那人做不到这一点的，我也不认为做到这一点是对的，因为当他生命当中有一样恶的存在的时候，其实你跟这个恶人之间是有了距离的呀。那这个距离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跟他保持一个距离，就是以后再见到他的时候呢，你可能不跟他讲那么多话，招呼也不一定要打，你可能就会跟他保持一个距离，就是你没有跟我道歉。我跟你的关系之间的确发生了一个状况，那这个状况呢，就是距离。直到有一天他来跟你说：“哎呀，白雪，对不起，我错了。我想到某年某月某日我对你的伤害，我现在心生觉悟，我知道我错了，请你原谅我。”那没有这句话，你跟他的关系很难恢复的，因为这个人被恶、被罪所缠绕。这个如果在教会里边的话，你应该来找牧师的。你说牧师啊，这高传道那天要打我、骂我、掐我，那我一听到以后，我马上我说，哎，那高传道是传道人哦，你要有两个见证人呢。好，你就找叶利，叶利啊，你帮我做个见证好不好？叶利说好，我们俩一起去找牧师。那牧师看见了，按照圣经的吩咐，有两个见证人来起诉高传道，那我就。就把高德涛叫来了，你们也在当面讲清楚了，有没有这回事啊？无非两种可能嘛，一种高德涛那天可能什么原因不知道，反正就是说错话了，就是不应该，他就对姐妹白雪姐妹对不起，我那天是生我儿子的气，想不到你刚好碰到我枪口上了，然后我就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多多见谅，请你原谅，我错了。那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如果另外一种可能性呢，他不但没有道歉，反倒还大打出手，冲过去抡你两巴掌。我一看，我说这个是看的是事实，不是假的。那我可能就会召开一个教会的同工会，召开一个特别的会议，要处理高传道为什么又打又骂又掐白雪姐妹呢？那教会这时候就会介入了。那如果高成道一直不悔改，一直不认罪，那我们可能会解除他传道人的这个职分，停止他的圣餐，甚至到最后也会把他开除教会。那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就讲这件事呢，就是当你讲的恶人、恶事、恶的关系、关系的恢复、关系的建立、关系的拦阻、关系的阻隔。这些都是有教会圣经都是有具体的原则和具体的处置和方法的，所以这个烦恼不需要有什么担心了，都会去处理的。但是通常的人呢，倒不至于就是进入到这种那么极端的情况。当然，我不了解白雪你的情况，你的光景是怎么样。可能你正在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那如果愿意讲具体的事情的话呢，那下次我们可以私聊，呀。但是我讲就是有极端的，有一般的，有一些可能排个队不小心碰了你一下，那也不是太大的伤害，就让他过了呗。有的时候这个人说话呢，如果他直截了当的骂你、打你、掐你，那么明显的话呢，那不难处理的。如果在教会，你告诉牧师，告诉教会的，直截了当像刚才那么处理。那如果他在街上是打人、骂人、掐人，那有警察来就报案呗。那如果在公司里边遇到，就是跟老板说呗。就是那么极端的情况，一般都是有所谓投诉有门的。一般情况下加个引号，有一些是投诉无门，有这种情况。最难处理的是什么呢？白雪？就是这个人说话呢，你还抓不到他把柄，他所说的话一点毛病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那个含沙射影，什么把柄都抓不到，但是和伤害的进到你的心里，最难是这种情况。耶稣他讲， 他说打左脸给右脸，他讲的就是这种情况，就这种伤到你的心，你又抓不到把柄，搞得你心里边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有一些道貌岸人的那些了不起的那些场面上的人，有的时候是你的老板呢、啊，有的时候是你的很看重的一个人，一个歌星啊，可能是你很好的弟兄啊，你父母啊，兄弟姐妹啊，朋友啊，闺蜜啊，甚至可能是牧师，可能是传道人，某一个人吧，就是他所处的位置是比较高的，然而说话的水平也是比较强的，把柄你铁定是抓不到的，但是伤害是留给你了，怎么办？那耶稣在讲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你又不能透过法律处理，你又不能跟教会讲他犯了什么罪，你又没有证据。当你说了这个话的时候呢，耶律又不帮你一起做见证人，耶律说没听到什么问题啊。你听懂的意思吧？有的时候伤害属于这一类，而这一类是最难处理的。耶稣就说，那就动用我给你的资源呗，宽恕他呗，赦免他呗，打完左脸再给他右脸呗，看你伤害到几时。什么意思呢？遇到这种情况，请记住，上帝在掌权，他允许你受伤害是对你有益处的。可能你生命当中啊，的确有一部分的东西是你在盲点中，你成长无路呀，然后你自己投诉无门，不知如何是好。这个时候你需要摆上你的信心，主既然是你允许，就一定是对我有好处呀。很多时候人很难去讲道理的，不一定每件事情都能够讲道理，你也未必能够把一些道理讲清楚说明白。人生痛苦往往在这里，特别是家人先生啊，父母啊，儿女啊，兄弟姐妹，这些关系最难处理。他说了你还不能报案，还不能把他拉到监狱去，你说他是恶人吧，又是你的亲人。那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恶，这一类的罪，这一类的事儿，真是难搞，不容易搞。但是这个时候上帝给我们开的一个出路，就是宽恕他了，赦免他了，原谅他了，无条件。交换的条件很简单，谁叫主你是无条件的原谅我，那我也无条件的原谅他，也无条件的宽恕他。因为他跟一般的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不一样，他是你的丈夫，你怎么跟他分离，怎么把他开除出教会，开除出家，那不给恶人有机可乘，把老公给抢走了吗？对不对？你也不能把儿女随随便便就给丢出家门了，那不能万不得已都不可以抛弃孩子吧？孩子再怎么调皮，你总是他生命当中最后那道防线。有些人际关系，白雪，你叫做无计可施，你没有办法，你把他封为恶人、罪人、大坏蛋、罪魁都可以，你随便混，这个关系你断不了。人生最难处理是这种东西啊！当然你孩子大了，结婚了，如果你的原生家庭的成员对你还继续产生伤害，你又不跟他住在一个城市里，你又不跟他住在一个国家里，那也比较容易处理，那就不来往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如果他信了主，你回天家见，平常心就好，也别那么在乎的东西，不要太介意这种血缘的关系，可有可无的。唯一不可以没有的是耶稣基督。世间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父母、家人等等，这一切那都是可有可无的。不是说绝情，乃是这个生命的优先次序。你一旦在这里，在世上的血缘关系得自由了，你也不会受世界的捆绑。你如今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你活就活基督， 把福音传好，使命做好，生命活好，你就可以跟主交账。啊，你的亲人 也好，家人也罢，你唯独不能够离弃的是你的原生，是你的现有的家，你的丈夫不能离开吧，你妻子不能离开吧，你的儿女不能抛弃吧，那这些东西，这些关系你抛不掉的。那如果说你兄弟姐妹父母可能也去世了，一句话两句话不高兴，不想跟你来往，不来往就不来往，也不是什么太大不了的事情，把自己跟基督的关系处理好就行，轻一点，不要把自己压那么重。人生本身就活得不容易，如今活着的都已经不再是我了，基督在我里面活的，这一辈子就活基督，其他都是放在第二位。有条件活活兄弟姐妹，有条件活一活亲朋好友，有条件活一活远亲近邻，这都是好的，这都不是必须的，必须的只有一样，活基督。好不好，白雪？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好，我们听那个张扬说。张扬你说。
啊，牧师好，我最近遇到了一件事儿，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非基督徒，然后呢在婚姻里面面临的情况就是当初结婚的时候我也不能说比较草率或者怎样，总之就是太年轻就轻易的进入了婚姻，但是过了四五年之后发现彼此的价值观相差很多，然后现在已经是形同陌路了，就也没有什么交流就像在两个平行线上没有交集，所以在婚姻在面临崩溃的边缘。而且我也想到，其实在将近十年之前，我的一个哥哥也是面临很类似的情况，当然现在已经离婚了。就是我现在在想，那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我想知道上帝他怎么看待非基督徒的这些婚姻的破裂，以及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
嗯，好，
就这两个提问，谢谢。
回到本源中来讲，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不喜悦人离婚，这是一个大的 umbrella， 大的雨伞，大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人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尽心尽心尽力去讨神的喜悦。比如说婚姻遇到危机，遇到麻烦，能挽回尽量挽回，能恢复尽量恢复，有可能把所有的矛盾给他解决了就去解决矛盾。为什么？因为神不喜悦离婚，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不要去问这问那，因为神喜悦我们守约施慈爱，他不喜欢我们毁约施残暴，就是一个绝对价值观的问题。既然是这样子，那我们所活的就活一件事情，讨神的喜悦。那无论他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在婚姻的心意上神没有改变，不是因为你信了主了你就可以随意的离婚，你没信主所以就不可以离婚，这个是一个律法主义法利赛人，这个不对， 不看神的心意乃是看外表，这个不对了呀。所以你的那个朋友呢，他哪怕他不是基督徒他可能也找了很多的理由说他现在是可以离婚的，这都是不对的。那其中有一句话你讲的也是今天很多人都会在婚姻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说我结婚的时候糊里糊涂不太认识，结果就糊里糊涂结婚了，然后现在就觉得是既然那个时候糊涂现在就可以离婚，这个有点不负责任了。因为你再糊涂你是个成年人，你是个十八岁以后的成年人，所以你都应该为你所做的事情负责任。婚姻这条路走进来它是一个不归路，就不可回头的呀。所以结了婚了你就应该把婚姻维持到生命最后一刻。那也有一些人说就是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呢，我自己都糊里糊涂，所以我现在觉得跟他性格不合。那结婚的时候我们 我二十，他十八，然后现在呢，我四十，他三十八，现在我发现我跟他性格不合，那跟谁合呢？跟另外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合，他就跑来找我，我说你呢，你可能是全世界一个啊，用客气的话讲，你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男士。如果用一句难听的话讲，现在网络流行不是什么渣男吗？我说你可能真的属于渣男这一类这个行列，哪有你牵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牵了二十年，牵到三十八岁，然后你跟他说我性格不合，人家从十八岁到三十八岁，这个最好的年龄，女人最好的光阴都给了你了，你回头来一个性格不合，你要找另外一个十八。我就是我说你摸摸心里，你还属于人类吗？我猜你可能离人类的距离也很远了，离非人类的距离很近了。我说你心不疼吗？一个跟你一起生活了二十年的一个女人，小姑娘十八岁，然后等到你四十岁，她三十八岁，你跟她说性格不合。哎，我说我真的想骂人，骂不出口，已经几十年没说过脏话出口，我都说不出口。但是这个难受的感觉都憋在这里。我说你不对了，我还是用一个客气的话讲，你可能是一位不太负责任的男士。我想这么讲应该不伤人吧，但是问题意思也表达了。我说你这样不太负责任。我说女人最漂亮的最美丽的年龄十八岁到三十八岁都给了你了，然后今天你来一个性格不合。我说我是欲哭无泪，我说我觉得我无话可说，我说因为这个缘故我要考虑我的下半生还会不会接你的电话。我说原来你是一个如此不负责任的人，你能这样对待你的妻子，你一定不会看重你身边或者远处的朋友，你不会在乎，所以我会考虑跟你保持距离。我说从此，我说以后在我的电话的 list 当中，接听电话你可能会被除名，我从此可能会跟你保持距离，除非你现在悔改，重新拉住你妻子的手，告诉你的太太说，我错了，我这个手一拉要拉一辈子，是不可以分离的。后来那个，后来我那个，那他其实算是我的晚辈了，是我一个哥们儿的孩子呀，所以就把他介绍，他爸爸跟我关系很好，把他介绍给我，我就跟他儿子讲，我说我跟你爸爸是世交，你算是我的世侄儿，他算是我的晚辈，但是你也是再怎么样你也四十岁了，我说我把你当做朋友。把你当做好朋友，因为你爸爸跟我是从小长到大的发小呀。我说我跟你应该是知无不言无话不说的，所以应该可以说一说硬一点的话，直截了当的话。我真的很痛心，而且我不希望我见到的一个就我一个那么好的朋友的儿子对待生命是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我说珍惜你身边的人吧，讨上帝的喜悦。他没信主，他也是一个没信主的一个人。后来我跟他讲完以后，他回去跟他老婆认错。后来过了大概不到一年吧，他回头找我说，牧师，我觉得你讲的好有道理，你那天讲完你哭了，我回家我也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我从来没有流过这样的眼泪，但是牧师都是你整的，所以你要负责任，你要带我信耶稣才行。我现在开始渴慕你所跟我介绍的基督徒的生命，属上帝儿女的生命，我开始渴慕这种生命。原来一个信了主的人，他心里边所想的跟我完全不一样。我原来想的就是我自己，我凭什么，他赚了很多钱，我凭什么这么有钱，我不能够去找多一个女人，现在这个女人老了，我也找一个年轻的，凭什么不行？我这么能干，我这么聪明，我这么会赚钱， 我是个亿万富翁，一般别人都是招个二三奶悄悄养着，我没有找二三奶，我光明正大的跟老婆讲我性格不合，我另外找一个，我觉得我好了不起，我是个君子。结果牧师我到你这一说话，我成了渣男了。我说渣男这两个字我都不忍心说出来，我只是说了你一句，你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男士。渣男两个字我是刚刚跟你们说的，他自己讲出这个词来。我说渣男这个字是蛮重的，我应尽量不说这个话，因为你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我说你是渣男，意思就是上帝所造的人真差，所以尽量不要用这样的词去形容人，更加不能形容你自己。我们都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说出来的话语用词用度要有礼貌，要有分寸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荣耀的主，他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我们是有他的 荣耀的，谁都不可以来侵犯我们，好不好？张扬就好好就跟你的朋友好好说了，不要因为你没信主你就可以不知道上帝对婚姻的设计的心意。记住，婚姻不是随便开始，恋爱也不能随便stop， 这个手一牵那就是一辈子的负责任呀。当然我刚才讲的女生从18到38有一点点好像性别歧视的嫌疑，男女都是一样。我跟他讲，我说你的太太从18到3820年时间给了你，你也同样从20到40把时间给了他，所以是一个彼此珍惜的关系。但是我是男人嘛，所以多少有一点好像、我男人要负责任的这么一种做弟兄做丈夫做父亲的这种担当感。但是这个表达容易使人有一个误会，好像我在性别歧视，其实不是了，希望你不要误会了，男女是一样、
没有误会，谢谢牧师。那我还有一点小小的疑惑，其实您刚刚已经跟我们讲了大的原则，但是在实操方面呢，我还是会在想这两件事情当中，我发现都是男生方面是比较主动的，想要去解决问题，想要推进事情的发展，但是都遇到了闭门羹，所以也处在比较痛苦的这种困境当中。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遇到闭门羹，
我的问题是
忍耐等候，哪样应该？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还是在想，我看到这件事了，然后我可以做什么吗？我就似乎也不能多说什么，好像只能去跟上帝说，是这样吗？
你要注意一点界限啊，这样你要注意点界限。第一，你说的对，当然你可以为他祷告，毫无疑问。你等一会儿，你能让我看见你整个脸吗？我只看见你两个眼睛和半个鼻子。我觉得好像一个爱，对，够让我这样子全面。你也看见我整个脸，也让我看见你整个脸。我们公平一点对话，好不好？呀，你给我两个眼睛看，那我好像戴个面具以后就这样子对你。
不好意思，刚才我没拿手机支架，我放在桌子上了。现在我们坦诚相待了。
好，要注意呢，就是第一，你的一个绝对的恩典是永远可以跟上帝祷告，这是你的权利。呀，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呀，我们就有这个权柄，凡信他的人就有这个权柄，做神的儿女，给向他祷告。就有这个儿女的权利，这是你可以做的。第二，你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所帮助关心的这个人如果是个弟兄的话呢，你要跟他保持个距离。为什么呢？因为人是很软弱的，他很容易感情转移，你也容易不自觉的卷入到他的情感中去。特别是异性中， 他又是妻子不理他，他又来跟你诉苦，这种情况的诱惑其实很大的。所以当你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最好不要和他面对面的分享，电话可以讲，电话像这种视频可以讲，但是尽量不要晚上讲，不要特别不要过了十二点以后讲，这种情况都是要特别留意、特别注意。这种异性接触的原则，你们女孩子、年轻的小伙子要特别注意，因为人往往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这种试探在那里，但是里边仍然有个好奇，有个冲动，你自觉不自觉它都在里面。 有年轻人嘛，心里是人的心里是有一把火的，就渴望去受一受试探，看看结局是怎样。人都会有这个，你看那个亚当夏娃，当年蛇来造访人类的第一个家庭的时候，夏娃就很好奇，咦，怎么在上帝所造的万物当中竟然有一个动物，有一条蛇会说话呢？很好奇啊。按道理来讲，他应该马上走到亚当交给他的那个上帝创造的那张清单上去查一查，有没有会说话的蛇这一条。如果他没有看到的话呢，他应该跟丈夫说，我们先祷告，神为什么会允许一个非创造的动物来到我们家中？我们要赶紧向神呼求啊，主啊，在我们家中出现了一个不是你创造的一个这个 list 这个名单当中的一个怪物进到我们家来，我们很警醒，这个正常反应应该是这样子，对吧？呀，你也应该一样。就因为这个时候有一个男生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来，告诉你他的妻子跟他有一个分离，有一个封闭的光景当中，那你第一可以祷告，第二你要警醒，要留意跟他保持一个界限。第三，很重要的一条，张扬，要记住，你要自己学习对自己说的话，看着我，学习像我这样，我张扬不是无所不能的，我张扬有些事情是帮不了人的，我张扬有些事情我是处理不了的。第四句话，我张扬处理不了的事情有上帝。所以这一类的事情呢，不要让你的热度热情超越你的身份，超越你的界限，超越你的性别，超越你当做的事情。如果真要帮他呢，你可以就是在你的比较熟悉的姐妹当中挑一个姐姐陪同你一起去跟他谈的话，那谈的时候呢，不要你们两个人谈，三个人一起谈，那最好是叫一个长辈，就是我的意思，不要让你们的谈话产生一个破坏他婚姻、他家庭的一个诱因，这个要特别的警醒，特别的祷告，也不要那么的相信这一位男士呀。人在软弱中能够胜过试探的人，这个胜率几乎是零，很少有人胜过这种试探的。特别遇到这个情感的软弱，分享这一类的东西，谨慎谨慎再谨慎，宁可你什么都帮不了，因为你的情感一旦投入进去，你就成为一个小三儿了，你就成不知不觉变成一个第三者。你本来不想这个意思，你只想帮他，你就告诉他，你说对不起，我是一个姐妹，我是一个女性，在你现在这个光景当中，我帮你有一些尴尬，有一些不合宜的时空条件， 不是现在。如果你跟你的妻子同心合意的，我如果要跟你交朋友，应该同时跟你的妻子，你们夫妻俩都是我的平等距离的关系，那我是可以接受的。记住，就是你，就是夫妻交一个朋友，那一定是双方跟这个人关系是一样的距离，一样的温度，一样的这种感情距离，否则就容易不健康。好吧，张扬，我就讲这些吧。多为着祷告啊，未必要、要由你去近距离、多频繁、多发信的这种去帮他，其实已经不合适了。已经表现出他可能在情感中对你多少有一些期望，有这个警讯在这里，要很小心。这一类问题，其他的弟兄姐妹也要吸取教训，跟异性的关系要保持这个距离，要有这个比较警醒的心去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任何一个男女，特别在年轻的时候，他都有他的魅力，都有他的吸引力，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呢，就不要忽略你的魅力，也不要忽略他对你的影响力、吸引力，也不要太相信你们是不会犯罪的。这种前提和假设要常常放在心里边去警醒。好，佳阳就讲到这来，好不好？
哦，我听仔细的听了，谢谢牧师。
好的，感谢主。白雪好像又举了个手，好像有没有？
是的，牧师。我应该举个手，就是刚才对牧，就是我提的那个问题，那个牧师分享的非常好，就是我由此呢又产生了一个延伸的问题。那么是不是我们在饶恕人的前提，就是首先要远离恶？就像圣经说的，当那个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圣经说。当要你的那个外衣，就是你把内衣也给他，就是以恶不要做。其实在不伤害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就是说他要我们的外衣，我们把内衣也给他等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告诉我们不要与恶对立。完还有呢，就是说当我们遇到情恶的时候，就像圣经说的，要像鸽子一样赶紧飞，要像蛇一样灵巧的就是溜了。那么就是说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就其实我们在饶恕这个，就是在饶恕的时候也其实在远离的这个恶，可以这样认为吗？谢谢。
远离恶是对的。你要记住一件事情的，白雪，饶恕、原谅、宽恕这件事情是可以你自己跟上帝之间就完成的，不需要跟他处理关系的。他不必须出现在你的生活圈子里边，因为饶恕是你的一个心理现象，宽恕是你对生命的一个态度，怜悯那是你跟神之间所求的恩典，所以他不需要出现。他什么时候需要出现呢？是你们俩的关系透过或者借着原谅恢复你们俩关系的时候，他才需要出现。就单单讲原谅的时候，你自己完成就好了，他不需要知道，他不必须要知道，他可以知道，如果你愿意让他知道。所以原谅宽恕主要的目的是释放你自己，跟他还不是必然的关联。当你跟他有关联，借着元素借着饶恕、宽恕、原谅去跟他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其实就代表着你已经正在做好一个与他和好的准备了。这个题目是我下个礼拜六门训要讲的内容，就是原谅、饶恕、宽恕的实践。今天我讲了他的概念，讲了他的方法，讲了它的本质和意义。下个礼拜我会讲原谅的实践，会处理到这一部分。
那牧师，就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嘛，就是说在那个饶恕的同时，其实也是在远离的一个恶，其实也是在同时也是在有一个爱的，也是在爱这样的一个表达之中，是吗？
你原谅当然
爱人的这样的，
没有爱原谅不了，对，爱从神那里来的，
对，
不是我们爱，那是神先爱我们，
嗯，
我们因为受到神的爱的感动，自己对神的爱有一个回应，以至于我们竟然，留意我用的这个词，我们竟然发现我们的生命居然也有爱。就当我们发现自己生命当中有爱的时候，是一个很惊叹的，哇哦，原来我也有爱呀。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是没有爱的，因为我们在最终跟神的关系隔离了之后，我们就没有爱了。我们有的爱也都是虚假的爱。如果你要是对金庸的那个武侠小说了解的话，或者梁羽平、古龙这些武侠小说讲的比较多的，往往都在讲爱，往往都在讲问世间情为何物，对不对？直教人以生死相许。其实金庸一辈子都没有解决到底什么是爱。你看他用了很多人物在表达爱的时候，就是正儿八经的那种关系渠道，都在他的笔下显得呀，就是目瞪口呆、目若呆鸡。你看黄蓉跟那个郭靖的爱，其实表面上很好，其实在他的笔墨当中是被他无形中在踏伐的。然后杨康的就是谁？杨康是那个杨康吧？对，就是那个他妈妈不是给嫁给一个蒙古人的金国的一个人，是杨康吧？对，你看他的那个爱，他爱上了杀夫的仇人。他爱上的是自己的民族的一个对立面的人，他爱上是就这种爱呢，也是一种凄惨的爱，悲凉的爱，你看就是这些小年轻们，有一些这样，有一些那样，最后所有的故事，最后没有一个在正常的男女婚姻恋爱。这种夫妻关系当中是被他描述的正常，哎，什么样的爱被他夸耀呢？他找不到出路了。杨过跟小龙女，哎，这种乱伦之爱，爱上自己的师父，好，然后呢，爱而不得，就是这个香儿嘛，郭襄，爱上杨过。然后过生日送了一大堆礼物，奇奇怪怪的一些怪人来祝贺。你看金庸的笔下，总是把他在爱情找不到出路，他就用一些怪力乱神的一些方法来解答他内心的一些困惑。那在表达什么东西呢？其实你看看他，古龙、杨雨萍这些作者，也包括钱钟书吧，讲《围城》，所有这历史上讲爱情，《安娜·卡列尼娜》，《基督山恩仇记》，《隽永》，这些，雨果的这个《悲惨世界》，这里面都有讲到爱情，人世间的爱情，在这些名著当中所描述的光景，大多数。同一个结局就是绝路，人世间离开了基督是没有所谓的爱的，但这个道理没有人愿意接受，没有人愿意去面对，总在渴望着离开了基督还有人世间还能找到所谓的真爱，这是假的，那 大多数人都是把爱呢误会成感觉，把爱呢理解成性欲，把爱呢理解成交换，把爱呢理解成一见钟情的一时的那个冲动，它不长久的，很快就会过去。一个成熟的人在爱的关系表达是慎重的、稳重的，是慢条斯理的。为什么？他还没有开始爱就已经知道结局了，何必投入那个热情呢？对吧？知道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其实人世间是没有爱，没有真正的爱。
其实真正的爱也是给人灵魂，就是说给人传福音，让人灵魂的苏醒，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爱，是吧，牧师？
那当然，就是你也讲灵魂，我又很担心你把灵魂体给分开这么去讲，其实它是一个整体的生命了。你不是说我灵魂很爱主，世界稍稍贪爱一些世界也没什么关系，这是早期的诺斯底主义了。那这个也不对，应该身心灵的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是合理，这个是应该的。
对，
好，
就是
还有吗？还有
吗？我就是说，其实灵魂体，我们人其实是由灵魂体三部分组成的，是吧，牧师？就像圣经说的，灵魂兴盛才会万事兴盛，也像圣经的约翰福音的6:63说到，就是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其实神的话就是灵，是我们灵魂兴盛，是这样吧，牧师？
你这些经文都背的是对的呀，但是当你在归纳它，当你在总结它，当你去说明它的时候，你要留意呢，就是你随便一节经文，随便一段经文，它往往是在当时的那个他所说的那个经文的上下文的意思当中去描述神的心意，你要记住这一点。所以当你冷不丁拿一段经文出来的时候呢，要小心，就是你在此时此刻运用到那一个上下文的经文来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留意两边的上下文也要 match， 那才是合适的解经的原则，好不好？知道这个道理就好。
但是我觉得神的话就是灵，这个是没有错的。
神的话就是灵这句话对不对呢？对，不全面的对。为什么呢？你要怎么讲？你所说的灵是什么灵？难道是圣灵吗？如果是圣灵，如果是圣灵的话，那他就不能用神的话去做一个等号去定义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三位，他是上帝，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呢，上帝的话语、圣经是三位一体真神，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为了拯救世人的缘故，用圣经的方式启示三位一体的真神，启示他自己。所以圣灵自己本身也是借着圣经来向人启示的一个目的。圣经启示了天父，圣经启示了圣子，圣经也启示了圣灵，这是第二。第三，圣灵与圣经的关系，从本源的位分来看，当然圣父、圣子、圣灵，他是留下启示话语的那一位，他当然高于圣经，毫无疑问的，高于他自己的话语。但是为了爱神的缘故，圣父、圣子、圣灵他自己给我们的任何感动，除了圣经以外的任何的感动，所有的启示，他都对自己进行了一个自我限制，以至于他所做的任何工作都不会超越他自己所说的话语，就是圣经。这个道理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在坊间中所流传的某些宗派、某些教会、某些说法、某些令会、某些讲座、某些讲员，在这一点上，他往往并没有抓住真理的要点，他就容易在这一点上行差踏错。比如你可能听说，或者别人也听说，哇，圣灵向他启示，启示一句好了不起的话，是超越圣经的，听过没有？这话可能在某一些著作当中可能都会读到过。
超越
啊，
我说的应该是圣灵的启示是不应该超越圣经的。
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正统的真理嘛，但是今天正统的真理已经被许多某些人事情在尝试突破这个界限。如果界限一旦被突破了，那我们的信仰就崩溃了。因为当圣灵今天做的一个工作是超越圣经的，那你叫我们以什么为标准呢？圣经还是不是我们的标准呢？圣经马上权柄就荡然无存了。当圣经的权柄荡然无存之后，撒旦就会用超越圣灵其他的任何一种方式。天使能不能超越啊？天使从神来的，他来发送一个信息是超越圣经的，那就很可怕了。那人世间你开始就走到一个呀，任意枉为、偏行己路的这种罪孽当中，那神可能提前回来，提前丢下硫磺，提前丢下毁灭呀，所以很可怕的这件事情。
就像启示录最后说，是不可以添、也不可以减的，就是都是有祸的。
你说的对，这句话是对的。所以当你运用上帝话语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呢，就是你所讲这个话，首先要回到圣经当中看看这句话在圣经那一句话里边的时候的上下文什么意思，它主要表达的主题意思是什么，这个你要认真学习搞清楚它。第二呢，你要留意当你运用的时候，你所运用的这个场景、这个环境与圣经话语的背景环境是不是有 match、 有一致性。这个是我们解经、我们读神学的时候解经的一个原则，也是很重要，这样子好不好？
圣经牧师就是说，圣经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就是我们这段经文它一定是就是说也是就是说不可能是断裂的，而是它也是具有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对于一个经文，可能就像圣经说的，字义叫人死，经义叫人活，那么是否这段经文是否在整个这个圣经的经义中是不是一脉相承，这是很关键的，对吧牧师？所以就像刚才讲到的那个，哎呀，这时间原因，我这一下又扯远了。就是说，就是刚才牧师在讲到，就是说圣灵的时候，其实我今天也是有点想问这个问题，因为在上周的时候，我也在听，就是关于圣灵这方面，我也其实也在思考，就是圣灵是相对于恶灵而言，就是说，你看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啊，包括你看在圣灵中，那个耶稣三天后复活升天以后，就是说我会派那个圣灵保惠师来引导那些神的那个耶稣的门徒啊，包括什么五旬节的灵，还有包括你看圣灵也参与圣母玛利亚，就是圣灵感孕生了耶稣啊，包括圣灵也参与那个创世等等，我们都清晰的看到，其实圣灵就是说圣父圣子肯定都是圣灵。那神的话就像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也提到说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其实神说的话肯定是圣灵嘛，也是灵嘛，因为神本身就是个灵。所以我们在那个四章二十五节，约翰福音的四章二十五节说那个神是个灵，我们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其实我们就是一个灵在主导着我们的肉体，也就当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当要是如果恶灵攻占我们的时候或侵占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会被恶灵主导，也就是说灵的世界在主导的这个物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肉体的世界。我们每个人其实为什么说我的灵魂苏醒，就是说神在那个诗篇中你引导我使我的灵魂苏醒。其实我们在没有认识上帝没有认识我们神之前，我们的灵魂是沉睡的，并没有苏醒。而且在创造中又说那个就是说是那个亚当是从那个泥土中创造的，说神吹了他 一口气，其实这气也是一种是灵。所以这都使我们清晰的看到，就是说圣灵就是它是一个比较 广的，就是比较全面比较广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是一个这样的灵，就是圣洁的灵嘛。所以我就是一直我就想我们如何来正确的来，就是说我们如何来领悟圣灵，认知和领悟圣灵啊。所以说我其实我今天第二个问题想问这个，谢谢牧师，但时间原因就算
白雪，你的确是对真理很感兴趣，你的确呢也很想把真理搞清楚，这个愿望这个很宝贵的呀，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可以鼓励你的。但是呢你也知道当你在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不是你，是每一个人都是困难的呀，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呀。当你去用就是这种方式去描述的时候呢，其实你可能忘了一件事情，就是你一方面你很想去描述一个概念，但同时你所描述的概念却有一个相互之间混沌不清的一种混淆的混沌的状态，这是你自己未必清楚的。那我想今晚不急了，我想这个圣灵论的问题坦率讲，如果让我去在神学院教课应该是一年的课程啊，呀就是那七次大公会议的那种文件要读了呀。那人类在整个教会历史在整个读书读经所留下的痕迹，从教父神学开始就已经很丰富了。那今天晚上这点描述的机会和时间是不足够的，我们下一次聊吧，好不好？今晚就到这里。好的，谢谢你。
好的，谢谢。不是那个，刚才我不小心看到那个丐帮弟兄写了一个说神的话为什么非要强调往灵上强调呢？那就是我突然又觉得，那为什么神说我的话就是灵？那神说的这个话的灵是什么灵呢？我突然觉得，
这个真没有意义的啊，因为丐帮他也在读神学。我猜他呢可能在神学院的课程当中也会站在三义论啊系统神学啊也包括圣经神学啊这些角度去一一把这问题给就是有一些处理有一些整理。那我想他在谈的时候呢他比较我猜的可能比较多的会站在一个系统神学的角度去整理出一些 definition 一些概念。那当他用这种概念的角度来听你的描述的时候呢，那当然也会听出一些界限啊有些含糊不清的地方，也是情有可原。我能够理解他就是他为什么会这么问的原因，你也不要介意了，好不好？那以后慢慢商量，慢慢去谈这个东西，只要学习真理都还是有机会。
你看圣灵仿佛鸽子，我这全是鸽子，全是圣灵飞起来了。
好了，该帮不说了啊，不说了，这个说起没完没了。好的，那就今天就到这里吧，好不好？
非常感谢牧师分享。好的，
谢谢啊，感谢主。那 那我看看方丈姨在不在？方丈姨，方丈婆婆，那个26岁的方丈婆婆在的话，就出来为我做个祷告吧，好吧？
方丈婆婆在。
好，婆婆在，请帮牧师做个祷告，谢谢。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谢谢你，你赐给我们今天，带领我们今天的崇拜，也谢谢主，你给我们今天透过牧师的口来传讲今天的信息，警醒行天路。耶稣，就求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走在属天的道路上的时候，求主你就让我们能够带着一颗谦卑警醒的心，行在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上面。在11节你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谢谢主，让我们今天真的是学习到，这个平安其实是当我们行出讨你喜悦，他在你眼中看为满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结出这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你认为对的事情。就求主你带领我们的脚步，好让我们真知道主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也愿意，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舍命、所成就的一切，我们是因为基督的爱而愿意来放下自己对老我的那些执着。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主。主也求你祝福本来到你殿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追求主你自己的真道、你的话语上面的时候，能够多而又多的来认识你。感谢赞美主，主也求你纪念牧师的辛劳，保守他等一下回家一路上有平安的脚步。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谢谢各位弟兄姐妹的参与，也为我祷告，我进来是有一点点不说了。哎呀，还在是吧？我说也为我祷，我进来有一点疲倦了呀，求神就怜悯，好不好？那就这样了。